按照圣经的真理对于婚姻有正确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你学到之后理解之后呢，有一个工作，有一个使命，就是要帮助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邻居啊，你说的时候啊比较有根有据啊。我们长辈们劝里面年轻人常常说一句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但老人言什么言的不好，他说你啰嗦，但是你讲圣经啊，那就不一样了。 Amen。 所以鼓励啊，我们预留10月13号、15号来参加。那第二项，我们教会呢在这个9月30号，哎，我们大家都知道2017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的这个特别的日子，然后我们纪念前人他们所做的，在属灵上给我们做所做的一个宝贵的一个功课，我们纪念这些先辈们所他们的付出，更重要的是也让我们学习再一次反思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啊。如果没有当初这些宗教的改革家，这些像马丁路德、像茨运里、像这个加尔文，那一个世代的神的仆人侍女，我们很难想象我们基督徒可以读圣经，我们可以直接向神来祷告，我们直接可以在教会当中侍奉上帝，所以非常值得纪念。我们请到工程神学院的池洛峰博士来我们中间，是9月30号到9点到12点3堂的聚会，第一堂是唯读圣经，第二堂是唯读基督，然后是信徒接祭司啊，这三方面有反思，也有更时代的意义，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啊，要一起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盛举。我们教会9月22号、24号啊，每年的教会的宣教年会马上就要来到，我们弟兄姊妹也非常也令我们感到非常欣慰的是，我们教会一直是一个以宣教为导向的教会，所以 Missions Driven Church。一个宣教为导向的教会是活在神心意当中的教会，因为主耶稣给他教会、给他门徒的最大的使命就是传福音给万民听。但很多时候我们会对于这个大使命了解的不是很清楚，就是说哎呀，我们这在本地做不就好了吗？为什么我们要去海外呢？又去跨文化呢？上帝其实借着这个宣教这样的一个使命开阔我们的眼界，是一个国度的侍奉，不是一个地方的侍奉，是一个国度的侍奉。这就是圣经里面宣教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和范围，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也要把这个时间呢预留。这是神家中的事啊，每年我们很重大的事，我们请到温怡诺牧师。温怡诺牧师是Western Seminary 是西方神学院的这个跨文化的这个一个教授啊，他每年在西方神学院有很多的课程啊。本来我们请到周修明牧师，很不幸他身体一些软弱，没办法返回美国。很感谢主，这些神的预备，温怡诺牧师呢，他其他的时间都排满了。只有9月22号、9月24号这个周末有时间，所以我们也是很荣幸能够请到他。这也是我将近30年前所认识的一位牧师啊，他真的是对传福音的工作有很深的一个领受啊。鼓励弟兄姊妹一定要把这个时间预留下来。9月23号我们教会同样的宣教年会的周六呢，我们请了两位专题，一个是李志群牧师，大家都认识，他以前曾经来到我们中间分享他们所在的机构专门做游宣的工作，就犹太人的宣教。为什么游宣非常的重要？因为外邦人数目填满了，犹太人全家要得救，然后耶稣基督再来。换句话说，犹太人的宣教跟耶稣基督的再来呀，都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李牧师会给我们分享为什么我们华人要参与对犹太人的宣教。 因为我们基于历史的文化的渊源，犹太人比较接受华人，这也是一个恩典。另外我们请了一位犹太的基督徒，他是纯正的犹太人哈，没有任何的混血啊，他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夏以华，夏以华弟兄，很多人啊，这是中国人吗？不是，他是一位犹太的弟兄，他信主。作为犹太人，他信耶稣，他的心路历程是什么？很多人对于包括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对犹太人呢，至今还有很多的误区，他会来分享他的心路历程，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也留下预留这个时间参加。另外，9月17号啊，我们教会每年一度的圣乐主日崇拜，我们诗班花了很多的心思，很多的时间，一直在练，是一个开放的主日。是很好的一个机会，邀请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家人一起来聚集的日子，借着诗歌来我们见证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到底是在我们生命中到底是怎样的一位救主。那所以呢，我们非常欢迎弟兄姊妹也把这个时间预留，也要邀请，积极做一个邀请的工作啊，不是只是我们牧者来邀请弟兄姊妹啊，非常来邀请。好，我今天家事就报告到这里，今天来给弟兄姊妹来继续分享撒母耳记的内容。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扫罗的结局，扫罗的结局，他的挣扎和沉沦，他的挣扎和沉沦。在撒母耳记的里面主要围绕着两个人物，一个是大卫，一个是扫罗，他们的起点都是一样，都是被神所呼召所拣选作为以色列的王，但是他们的结局却是截然不同。一个是经过患难的操练，经过许多旷野的一个试炼和学习，让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牧童成长为以色列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位君王。另外一个是也是在蒙受了上帝极大的恩典，要成为以色列的王，但是却在王的恩典之中呢沉沦，却忽略了上帝极大的恩典，也轻忽了上帝给他的机会，然后他落在一种挣扎、一种沉沦的光景的里面。他的家庭也因着他那些错误的举动，因着他干犯神，因为他冒犯神、轻忽上帝的恩典，而落在跟他一样，落在一种极大的一个困苦之中，不能不令人唏嘘不止，令人非常的纠结，令人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截然不同的生命呢？我们今天读《撒母耳记上》28章，我们先一同读这一段的经文。来，那时非利士人聚集军里，要与以色列人打仗。亚基对大卫说：“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大卫对亚基说：“仆人所能做的事，王必知道。”亚基对大卫说：“这样，我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以色列的众人为他哀哭，葬他在拉玛，就是在他本城里。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和行巫术的人。非利士人聚集到苏念安营，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波安营。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颤。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见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臣仆说：“在伊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了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妇人对他说：“你知道扫罗在国中剪除交鬼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 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启示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你必不因这事受刑。妇人说，我为你召谁上来呢？回答说，为我召撒母耳上来。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气哄我呢？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呢？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扫罗说，他是怎样的形状？妇人说，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召我上来呢？扫罗回答说，我甚惊急，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为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耶和华照他借着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取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并且耶和华将你和你以色列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明日和你的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扫罗猛然伏倒，挺身在地，因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那一昼一夜没有吃什么，就毫无气力。妇人到扫罗面前，见他极其惊恐，对他说，卑女听从你的话，不顾惜自己的性命，遵从你所吩咐的。现在求你听卑女的话，容我在你面前摆上一点食物，你吃了可以有气力行路。扫罗不肯说我不吃，但他的仆人和妇人再三劝他，他才听从了他们的话，从地上起来坐在床上。妇人急忙将家里的一切肥牛犊宰了，就拿面团成无酵饼烤了，摆在扫罗和他仆人面前。他们吃完，当夜就起身走了。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在圣经里面，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个很震撼的一个想法，一个震撼的一个思考或者反思。就是这段经文里面，扫罗做了一件极其对神极其不敬的事，一个不敬虔的事，同时也揭示了他末了他死亡的一个凄惨的一个境遇。那这章的经文我们读的时候，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的经文可以呼应，对这章的经文一个很独特的呼应。这种呼应也是提醒我们，我们一个曾经站立在上帝恩典当的人，真的不可以轻忽他对我们的恩，不可以忽略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计划，不可以忽略自己应当尽的一个本分和责任。箴言书里面有一节的经文，1:32，我们一同来读来。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专注罪孽，铸币不听。无论是诗篇，无论是箴言，都从一个从人的一个角度去回归神，归向神，做一个深刻的属灵的反省。从他所听到的，所看到的，自己在神面前有一种的呼声或者是回应。那恰好箴言书1:32或者诗篇66:18，恰好可以做一个呼应的经文，对撒母耳记29。那我们看到扫罗他的背景，他那个愚昧，他那个被盗，他自己招致了自己被杀。我们也看到这个人特别注重自己罪孽的人，他不是注重神，他的一生是注重里面的罪孽，是听从罪的声音，罪的一个权势在他身上，任凭罪的权势在他身上掌权，所以他的祷告神也不听。 那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看一个整体。撒母耳记里面提到就这两个人物，一个是大卫，一个是扫罗，两个人物有开始似乎都是一样的，都是蒙召要做以色列的王，但是结局却是不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一个人同样的领受这样的恩典，为什么一个人成功了，一个人却失败？一个人蒙受了上帝极大的恩典，一个人却在恩典当中沉沦。28章到31章啊，这两章是讲到扫罗的混乱，或者是扫罗的死亡。所以一个在垂死挣扎之人呢，他的是好似所谓的 病疾之人乱投医啊，或者一个将要溺亡的人抓住一根稻草，希望能够让他脱离那种的困境。他的挣扎，他的混乱啊，他的恐惧，当然中间也穿插了29章和30章是描述大卫他的危机和他的转机。两个人同样面对危机，两个人同样在做决定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做了一个很错误的决定，远离神的决定，不为神所祝福的决定，就导致了他自己更加的一个沉沦。另外一个他懂得求问神，求问神，再求问神，神就告诉他当行的路。所以两个人呢，一个是沉，一个是往上提升。我们看到这个两个人，弟兄姊妹，不是仅仅看一个故事而已，但是看到我们身上，或者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扫罗的影子，或者你生命里面有个大卫的影子。什么时候那个大卫的影子比较强的时候，可能你就稍微又懂得人生怎样做抉择。但是如果大卫的影子，那个扫罗的影子，扫罗的那种的灵在你那里面掌权的时候，你可能也会同样面临如此不堪的一个境遇。弟兄姊妹，我们读这章的经文呢，我们看扫罗，我们今天呢把眼光放在扫罗的身上，看到他的抉择，他仿佛是一面镜子。不要认哎呀牧师啊，扫罗是扫罗，我是我啊，弟兄姊妹，有时候历史啊，就像一面的镜子，我们看到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如同一面的镜子，他怎样的作为也能够反映出你自己一个真实的光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对于扫罗一生当中的一些总结，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对扫罗大概一个了解。哦，扫罗这个人呢，心眼特别小啊，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所以一直追杀大卫王。哦，扫罗这个人呢是刚愎自用，扫罗这个人呢是口无遮拦，扫罗这个人呢眼光端前，扫罗这个人呢没有一帮子好弟兄来帮助他，资源太少了。你可以找出，哎呀，按照我们现代人呢，我们自常常所谓的 resource 这个找资源的这种概念，把一个人的得胜也好，一个人的成功也好，归结于环境，归结于资源，归结于别人那个时机、啊、但是圣经里面不是这样的，圣经里面不是归于资源，归于时机，归于环境的，是归于个人。圣经里面呢特别提到扫罗，给他下了一个定义，他的两大失败在圣经里面给他的一个总结。我们读历代志上10章13节14节，来，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弟兄姊妹，你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到末了的时候提到说是扫罗王是自杀的，但是历代志却有一个总结说耶和华使他被杀。什么意思？意思是讲到说一个人呢是已经弃绝了上帝的恩典，不是说神要让他死的，是因为他离开了上帝的保守，离开了上帝的 恩典的保护，他自觉于神呢，他被杀，并且有两个失败的一个教训，一个是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干犯耶和华就是冒犯耶和华，冒犯耶和华，冒犯神的先知啊！圣经里面提到，当神吩咐借着撒母耳吩咐他，你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要把亚玛力这一局全部灭杀完全的，但是他没有，他把上好的留下来自己来享用。献祭的时候，唯有撒母耳特别告诉他，他不来的时候不可以献祭。结果撒母耳，神就使那个时间发生了，结果他等不及，结果就私自献祭，轻看了撒母耳的属灵的权柄。后来也没看到，当他看到大卫因着杀死哥利亚是以色列人得拯救，他没有欢喜快乐，他没有为着他手下能有这样一员的战将能为以色列人站立起来来抵挡非利士人而高兴，而反而心中产生了嫉妒。他说，大卫杀死万王，我杀死先将，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你看到这个人，后来他的儿女也起来，他手下的人也起来告诉他你错了，但是这个人呢一直硬着心，其实他反对大卫王嘛，其实他反对的是耶和华神，是一个越常常冒犯神的一个人。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啊，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会落入到冒犯神。哎呀，神啊，你看大事你决定，小事我做决定，但是大事，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我来做决定。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心态。在扫罗不需要神的时候，还要依靠自己的蛮力，依靠自己的权势去追杀大卫的时候，他把神的诫命，他把那种一个君王应有的那种的宽广的胸怀，把上帝给他托付的意象全部忘光，他把他的刀伸向了他的弟兄。弟兄姊妹，其实这种干犯神，其实我们不要说那么很高尚的那种很高的属灵的话，其实在家庭里面也是如此啊。弟兄姊妹，家里面彼此的顺服，先生跟太太因为一件事情啊，两个人争吵，为什么？因为自己太把自己看得太重，没有真正的尊神为大，没有忽略了神的主权，是干犯了耶和华神。一个愿意尊神为大的人就懂得避让的，一个愿神尊神伟大的人愿意交出自己的主权，甚至交出自己的尊严的。弟兄姊妹，有时候家庭不和不要怪别人，因为不顺服神，神告诉你要彼此相爱啊，要彼此赦免啊，凡是说造就人的好话，不可以口中轻易说出那些没有教养的话呀。弟兄姊妹，有时候你落在困境当中，不是别人造成的，不是资源造成的，不是环境造成的，不是你的配偶造成的，是你自己造成的，因为你冒犯耶和华神。哇，弟兄姊妹，我一听，哎呀，真相啊，通常是残酷的，很多的真理就是残酷的，是光照的，它如同光明，如同一把利剑，能够刺入我们的灵魂。同时他是一个求问交鬼的人，求问交鬼的人。从他的身上我们真是看到，哇，关于交鬼的事情，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利未记特别提到不可以交鬼，不可以行巫术，这样的人要干犯了耶和华神的，神要向他变脸的。但背后一个属灵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教鬼行巫术？ 实际上就是随从世界的王嘛，就是随从今世的情欲嘛，就是随从今生的骄傲嘛。弟兄姊妹，一个不顺服神的人呢，啊，还落在一个干犯神的一个境界当中，还不自觉。一个不顺服的人，不顺。旧约圣经呢，对顺服一个定义，很奇特，不像我们中文。比如说，我们中文一个动作，通常就是一个动作。比如我走路，我走路，一个动作，你要走吗？但希伯来人呢，通常那个动作呢，通常是代表一个过程。他说你走路是的，你要有这个动作，但走到什么地方去，走多远，有没有走到目的地，他是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旧约圣经里面这个提到顺服，不要说在摩西五经里面，即使在撒母耳记里面，神迹的撒母耳也特别吩咐，已经告诉了扫罗很多很多的次。我们读十五章二十二节，来，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那这里面的顺从这个词，它不仅仅是一个动作，更是一个动作后续的结果，包含着你用心听，然后听了之后要回应，听了如何回应，是回应的结果是什么。实际上顺从这个词跟听跟从，一个是听一个是从，这两个形成了一个过程。在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常常呼召门徒的时候说一句话，很能够反映顺从顺服这个意思。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呼召马太的时候，呼召彼得的时候，呼召雅各的时候，通常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耶稣呼召是一个话，在前面带了彼得也好，马太也好，听见了，然后就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弟兄姊妹，这就是跟从，就是他往什么地方带领，你就要往什么地方来跟随，是整个的思想、整个的行为、你的价值观、你的优先次序都要跟随的。这是顺服一个很重要的、深刻的意义。弟兄姊妹，一个不顺服的人呢，实在落在一个光景的里面，非常的可怕。他在态度方面，他在抉择方面，常常是不愿意去回应神的，不愿意去回应如何去顺服神的。你看扫罗的态度，二十八章第六节，我们一同读这一经，来，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着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我们先看前半部分，说扫罗求问耶和华，表面上他是一种什么的行动啊？弟兄姊妹，顺服的行动。作为一个被拣选的王，被神所恩典的一个王，要顺服神，所以他要有些事情他要求问神呢，求问神，表明他一种的顺服。但是有一件事情，他的求问是怎么样的求问？为什么耶和华不听他？他表面上是顺服了去求问神，为什么耶和华不借着梦、不借着巫灵或者借着先知来回答他？他求问了，他求啊求啊，好像没有声音。有时候落在一种光景里面，有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在属灵的追求里面，我们为一件事情祷告神、仰望神，哎呀，神没有对你说话。也许就像我们许多的先见告诉我们的那样，哦，原来你需要等候神，你要等候，要等候他，等候他对你说话。但是有没有再回到自己的身上？有时候我们祷告神，我们求问神的时候，神没有对我们说话，是不是自己里面出了问题？是不是自己的里面的光景是落在黑暗的当中？弟兄姊妹，我们看扫罗他在哪方面出了问题。当然第一点大家都知道，他是拒绝聆听神和先知的话的，他对神对人都有亏负的。神告诉他，他常常把神的话当作 好像并不当作认真的对待，啊，对先知撒母耳，甚至撒母耳都很惧怕他。弟兄姊妹，连神的话你不愿意听，连神的仆人都不愿意，都很惧怕你的时候，你看一看扫罗，他落到一个什么的光景啊？弟兄姊妹，就像我们在许多的生活的里面，如果一个属灵人惧怕你，跟你不敢跟你交往的时候，你要小心了，因为你里面有黑暗，黑暗笼罩，让人惧怕。有时神对你说话，你根本听不进去。有时你落在一个黑暗的当中，你以为你去顺服神了，你去求问神了，但是从来没有看看里面有多大的黑暗，那黑暗的权势如何掌控你，如果掌权你，让你看不到自己属灵的黑暗。扫罗就是落在这种属灵的黑暗当中，拒绝聆听神，神的话早已经告诉他，先知也告诉他，你当行的事顺从大于献命献祭。哦，他不要听，他觉得哦，神啊，我可用的时候我就用一下，不可用的时候，神啊，你靠边站。多少时候我们不是也是这样吗？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有难处，神啊，你来帮助我。但是大事很多的事情，我们做还是自己做决定。那第二方面，他在不对的关系里面求问神。你单从读这节经文，不看前后文，不了解扫罗，说扫罗求问耶和华，这个人敬虔哦，这个人有一个敬向神的心呢。你看他去求问神呢，很多人不求问神，他去求问神呢，神应该去答应他呀。弟兄姊妹，我们很多属灵的关系的里面，如果你与神的关系不对，你看不到自己需要回转悔改的时候，你的求问你会听不到神的话的。扫罗他在他生命里面呢，他难道不知道违背神的心意是错的吗？他难道不知道违背先知撒母耳告诉他不可以私自献祭，不可以抢夺祭司的权柄，他难道不知道吗？不可以害他的弟兄，甚至这位弟兄将来成了他也是他的女婿，他难道不知道吗？要流一个无辜之人的血，对以色列有帮助人的血，那个恨了那些不该恨的一个人，他难道不知道吗？他的儿子告诉他说不可以逼迫大卫，然后他辱骂他的儿子约拿单，他难道不知道吗？他几次三番几次要杀大卫的时候，大卫也有机会去杀他，然后大卫放他过去，他难道不知道吗？但是不见悔改，获罪于天，无可导也。这是我们国人先祖们他们对于人生百态的一个了解，就是说一个人得罪了上天呢，倒了门都没有，就这么简单，这么浅白。如果你在一个不对的关系的里面，在你的得罪神冒犯神不愿意悔改的光景的当中，我告诉你，你再求也是妄求，神也向你颜面不看，神也会向你翻脸。这就是扫罗，如果不见悔改，你怎样恢复你与神之间的关系？神爱你啊，但是你一直把神往外推，你要建立一道的墙，让神好像拦住神去爱你。你堆了很多的碎石烂砖，把自己包围起来，包围，一直到了一个最后的一个景况，好像一个坟墓一样，你落在坟墓的当中。你说神啊，你的爱在哪里？神啊，你听我的祷告。神告诉你说，你这死人呢，从坟墓当中爬出来吧。如果不在一个不对的关系里面求问神，神不会回答他。当然更重要一点，在错谬的环境当中去求问神。有一位弟兄染上了赌博的瘾子， 他在2000年之前他有很多的房产，有很大的一片 plaza， 商用人家给他估计那是个亿万富翁啊，但是染上了赌博，他把家产全部输尽，他每一次换筹码是吧，那都是五万五万的，一个筹码是论几万算的，一夜输过几千万都有啊。他每一次啊，神啊，求你赦免我，这一次让我捞大一点。在错谬的环境中求问神呢，扫罗就是这样。所以扫罗第二个很重要失败的原因就是他的交轨，他彻底的沉沦。交轨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利未记里面特别特别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很多的经文呢，我只简单列两处的经文，我们同读这两节经文来。不可偏向那些交轨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他们被玷污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人偏向交轨和行巫术的，随他们行邪淫，我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十九章三十节说，当你去求问那些交轨的时候，行巫术的时候，你以至于被他们玷污啊，你的生命受亏损呢，你的生命是交在黑暗的掌权之中啊。不但如此，你的生命受亏损，更重要的是神很厌恶这样的事。我要向那人变脸。扫罗不是不知道这件事情严重，他不是不知道这交轨行巫术是神所讨厌的事情，所厌恶的事情，他自己甚至也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交轨，不可以行巫术的，他是禁止交轨行巫术的。他知道，但是他知道是一回事，他行出的是另外一回事。换句话说，这个人呢是一个双面的人，他一方面有冠冕堂皇的一个理由，拿着耶和华神当招牌，当需要神的包围他挡一下的时候，他把耶和华神就抬出来，但是很多的时候他行在自己的肉体的当中，他自己却要去私下里找一个妇人，他以为神啊，你没有借着梦，也没有借着先知，也没有借着祭司，为什么先知祭司都吓跑了，没有办法借着先知，借着祭司，借着巫灵，借着梦境来明白神了，还有个办法，交鬼吧，把鬼换出来，告诉我，找个捷径吧。很多时候人生的很多捷径不都是这样吗？似乎是成功的，似乎让你尝一些的甜头，似乎让你知道一些的事，似乎也可以让你成功一下，但是你却离上帝的恩典越来越远，离上帝的慈爱好像厚厚的一个砖墙，一个石头隔开。所以扫罗他就在这件事情冒犯了，极大极大的干犯了神，冒犯了神。很多姐姐对这段经文理解的时候同样不同的看法。第一个是说，哎呀，扫罗请一个交轨的妇人可以把撒母耳叫上来，似乎不够合乎圣经的传统的教训，因为没有任何交轨的人如何可以吩咐神的先知叫出来呢？肯定这个人所叫上的这个人呢，不是真正的撒母耳，这是个魂魄，或者这是一个，因为这个天使也会，黑暗天使也会冒充光明的天使。另外一位一派的解经家说，那不是这样解释，因为你要知道神是掌权的主，他可以使一切的事情都发生，甚至神是掌管这个交轨的这个过程都掌管的。两派都有很多的争论， 但是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去太纠结那里面神学，所谓的正确神学、正统神学，或者是那些不同的教义去思想的时候，有时候就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重点呢，不是这个叫上来的这个人是谁的问题，也不是这个巫婆、这个巫师有多大的力量的问题，是关注的扫罗的问题。这个焦点是一个扫罗本身的问题，扫罗最参与了这件事情，扫罗看见了所经历的，然后在这种经历的当中，他还知道自己的结局，甚至巫师也警告他说：“哎呀，我问你去交鬼，扫罗知道了会杀我。”然后扫罗又指我指着永生耶和华神，你把焦点转到扫罗他如何去看待这件事情，他的心态如何，他的态度如何，他属灵的光景是如何。如果他落在黑暗的光景的当中，你就了解那只是一个叙述，反映出扫罗的黑暗的光景，反映出扫罗他自己的挣扎，扫罗远离了上帝的恩典，扫罗活在那种的可怕的被黑暗的灵所掌控的光景的里面。当然最后巫师也给他提供一个所谓的最后的晚餐呢，吃了之后第二天就死了。啊，多可怜呢，弟兄姊妹，一个娇贵的人是随从了世界的王。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回答他。扫罗的名字Saul，这个名字的本身就是求问的意思，就是求问神的意思，并且希伯来文这个单词求问这个词跟扫罗这个名字发音也是一样的 Saul Sorrow。 哇，这是个很强烈的反讽，他求问神，但是耶和华神却不回答他。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为什么，因为他落在一个黑暗的光景的里面，落在一个法术的欺骗的当中，落在世界掌权那个撒旦权势的这个黑暗的捆锁之中啊。弟兄姊妹，一个人沉沦在那种光景里面，你想再起来，若不是上帝的恩典大怜悯呢，你很难逃脱。你不要忽略，你既不要轻忽了黑暗的权势，当然也不可以好像被他所吓破胆。但是扫罗他落在黑暗的权势里面，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很多的人也会落在这种黑暗的攻击的里面。你不要认为哎呀撒旦我们不惧怕，但是你很容易就落入了迷惑，很容易落入迷惑。撒旦攻击世人呢，有三个很重要的一个伎俩，或者三种的方式。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十六节，我们同来读来：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撒旦攻击人的三个致命的武器，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你看见许许多多在灵性上沉沦的人，在那些恩典当中失落的人，往往是在这三方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你看看你周遭的人，是不是每天都在追求肉体的情欲？是不是每天都在追求眼目的情欲？是不是在追求今生的骄傲？世界给你的就是这三个。如果你爱世界，世界会满足你，他就给你肉体的情欲，他就给你眼目的情欲，他就给你今生的骄傲。但是你离神，神的恩典就越来越远。弟兄姊妹，我们读到这里，我们思想到这里，我们走到这里说完了，牧师这样一讲我们都完了，没希望了。 为什么？黑暗的权势那么大，肉体的情欲、仰慕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完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完呢，没有完呢。你说完了，耶稣说成了。你想一想，2000多年前，当天使向一位主的使女显现的时候，告诉他说：“你要怀孕，要是从圣灵受孕，你给他起一个名字，你腹中所怀的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你也看到另外一个施洗的约翰，一位先知，在旷野当中向人来施行悔改的洗礼，大声呼叫说：“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见到耶稣的时候，他突然有一种高声的宣告，也不是说突然，一个大声的一个宣告，他说：“看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知道我们不行啊，神知道我们靠自己不能胜过撒旦，神知道我们落在黑暗当中自己爬不出来，神知道我们沉沦在那种漩涡的当中无法生存的，神知道我们落在深渊当中没有出路的，神知道我们落在罪恶的捆绑当中自己不能救自己出来的，所以上帝都预备到耶稣基督，他说上帝的羔羊出于世人罪孽的。 Amen。 来到主的面前，在律法时代，扫罗想自己拼命，自己想有一番的作为，但是他被罪恶所紧紧的捆锁，他没办法行出来，他也行不出来，并且他有一颗拒绝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拒绝神的灵来引导他。但是感谢赞美主，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他就住在你那些信靠他的儿女的当中，凡借着他名的，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什么儿女。哇，上帝的羔羊出去世人罪孽的，来到他的面前说：“主啊，我被黑暗所捆绑，求你来除去。”神就光照你，神就让大光光照你的生命。神让我被一个罪恶所捆绑，我自己不能够胜，神呢说：“我要断开你切的锁链。”神呢，我里面充满了苦毒。上帝说 ：“No, no, no！ 我要把你的苦毒除去，我要将那生命的泉源、那生命的活泉放在你那里面。”我们的主就是做这样的，他是我们的主。所以希伯来书四章14-16节，我送给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读来。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唯有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愿意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